简单，
好玩，
有干货。理财就是理生活，让我们一起听力哥说理财。
力哥说理财，简单又好玩。力哥之前在介绍儿童财商教育那期节目里啊，推荐过两个游戏，一个是大富翁游戏，一个是现金流游戏。现金流游戏啊，就是我之前介绍过的《富爸爸穷爸爸》的作者罗伯特清崎发明的。因为这个游戏的规则相对比较复杂啊，听说过这个游戏啊，或者玩过这个游戏的人也不是很多。力哥用脱口秀的形式来讲解这个游戏的规则，再帮大家提取其中的理财智慧。哎呦，这个听起来就比较枯燥啊，也比较难听懂。所以啊，今天我就想来和大家聊聊另一个几乎所有人都会玩的游戏——大富翁。力哥小时候最早接触到这一类棋盘游戏的时候啊，它名字不叫大富翁，叫抢手棋啊。很多80后小时候可能还记得，抢手棋顾名思义就是决出游戏中的强者。后来我才知道啊，这个游戏历史非常悠久，早在1904年就诞生了。它的英文原名叫 Monopoly， 意思是垄断啊。这个名字也很好理解啊，游戏中谁最后把所有地皮都买下了，垄断了土地市场，那他就一定是最后的 winner， 赢家。所以你要知道啊，当年这款游戏的设计初衷是为了揭露自由放任的资本主义制度的弊端。因为在20世纪初，欧美各国当时都已经进入到了垄断资本主义的发展阶段啊，这个时候社会矛盾非常激烈啊，所以这个游戏的开发其实有针砭时弊、批判现实的作用。不过100多年后的今天啊，我们这些普通玩家来说，如何从这个游戏中发现理财智慧啊，那个才是更有意义也更加重要的问题。今天 Monopoly 的正式中文翻译叫地产大亨，但由于在过去相当长的时间内啊，这款游戏在华人世界中一直没有正式授权的版本啊，也就没有相对应的官方中文名称，所以许多港台公司啊就自己给它取了个中文名，就叫大富翁。其中最有名的是台湾的游戏公司大宇资讯的姚壮宪开发的那套中文版的大富翁系列游戏啊，从第一代一直到第八代，后来大富翁还出了网络游戏。力哥以前读书的时候啊，是非常喜欢玩这套游戏的啊，尤其是大富翁4很喜欢玩。值得一提的是啊，许多70后和80后对姚壮宪这个名字应该是不会陌生的，因为他就是传说中的仙剑之父。至少在力哥心中啊，《仙剑奇侠传》是永远颠覆不破的中文 RPG 游戏的一款经典。好了，关于大富翁的背景知识就介绍到这里，接下去力哥就来和你聊聊从大富翁游戏中我所感悟到的理财智慧。由于大富翁游戏是回合制的，就是你走一步我走一步，那在游戏一开始的时候啊，就一定会有人先走，有人后走，后走的人从游戏一开始天然就已经处于劣势了。你想，原因很简单，假如你是玩一个骰子的，从1到6有1/6的概率，先走的人啊走到了一块地皮上买下来以后啊，后走的人他就天然有1/6的概率会走到前面那个人已经买下的那块地皮上，那结果就是你得付他地租。结果2是你丧失了一次买地的机会啊，一进一出，你们之间的财富差距就迅速被拉开了。到第二轮又是他先走你后走，假如第一轮你们正好走在了同一块地皮上，那第二轮你还是有1/6的概率会再次走到他新买的一块地皮上。虽然刚开始游戏的时候啊，两个人连续 N 轮掷出相同数字的概率是非常低的，但假如你运气就是他妈这么背啊，离上来连续5次都跟你上家走到同样的位置，那人家5轮下来买了5块地皮，而你5轮下来的结果是什么？1块地皮没买到， 二，你还连续付了五次地租，那你这盘游戏最后能够翻盘的概率就已经微乎其微了。所以在围棋比赛中啊，就有这样的一种规定啊，执黑先行的一方就要对另一方进行让子啊，贴个半目或者贴个一目以示公平。而在没有办法让子的五子棋游戏中，那黑方优势就更明显了呀，所以就要对先行的黑方他的赢棋手段进行限制啊，叫做禁手，包括三三禁手、四四禁手、长连禁手。如果不设置这种禁手规则的话，那在高手对决过程中，执黑先行的一方就非常容易赢棋啊，这个游戏规则就太不公平了。虽然游戏可以用规则来强行维持公平，但是现实生活中可没有啊。大到一个国家的命运，小到一个人的命运，先发优势都非常非常重要。经济学上啊，有马太效应的说法，意思是说啊，人类社会中存在强者愈强、弱者愈弱、富的更富、穷的更穷的现象。老子也提出过类似的思想啊，叫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人之道则不然，损不足而奉有余。也就是说啊，自然界的规律讲究的是平衡啊，哪里太多了就要拿掉一点，哪里太少了就要再加上去一点，平衡才健康嘛。但是我们人类社会它往往是反过来的呀。而造成马太效应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先发优势不同啊，正所谓失之毫厘，谬以千里呀。一个穷二代和一个富二代，在人生的起点上天然就大不同，他们能享受到的资源不一样，所以从概率上说啊，富人的孩子继续成为富人的概率，要比穷人的孩子逆袭成为富人的概率大得多。反过来说，穷人的孩子继续做穷人的概率，也要比富人的孩子沦落为穷人的概率大得多。虽然由于我们这个社会啊，存在普遍的仇富心理啊，总觉得说富二代这三个字它是个贬义词，认为富二代都是败家子。但我告诉你，从概率上说，有知识、有思想、勇于拼搏和创新的富二代的比例远远超过穷二代的比例。在人类社会进步的贡献上，富二代的贡献也远远超过了穷二代。如果在人生的起点上我们没有一个富爸爸，不好意思，我们已经处于后发劣势中了。那怎么办呢？只有一个办法，就是在我们成长的过程中要更加努力的在其他方面争取到先发优势。比如说学习理财就应该越早开始越好，你开始理财的时间越早，你和你的其他同龄人相比，你的先发优势那就会越明显。还有像创业的过程也是这样的，最早进入某个创新领域的企业最容易获得先发优势，也最容易笑到最后。你进入的越晚，先发优势越少，后发劣势越多，成功的概率就会越低啊。比如说现在 P2P 行业表面上看还处于诸侯混战的阶段，天天都有新的 P2P 平台诞生，但说句老实话呀，那些个早在两年前、三年前甚至四五年前就已经成立的 P2P 公司，他们已经积累起来的客户口碑、信誉度、品牌价值啊，那是后来者很难快速追上的，想要翻盘、想要逆袭已经变得越来越困难了。我感悟到的第二个理财智慧是，人生如游戏，游戏如人生。我们出生以后啊，就已经被放在了一个大富翁游戏的棋盘上进行比赛。在游戏中我们是和其他玩家赛跑，而在现实生活中我们是和通胀军赛跑。所以为什么我们在游戏中必须要尽可能多的买币呢？因为如果你不买，这块地不是会永远晒在那边没人买，而是会很快被别人买走。以后你再次走到这块地皮的时候，不好意思，你就要缴纳地租啊，或者说是买路钱了。 在现实生活中，通货膨胀它就是这么一个不以你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客观现象，它每时每刻都在侵蚀你手里的财富。2014年官方公布的 CPI 只上涨了 2%， 而2015年上半年的 CPI 数据更是吃长了 1.3%。 但是你的感觉这对吗？不对，因为对于老百姓生活影响最大的食品价格，它的涨幅是远远不止这么点的。所以啊，理财这点事不是一部分人的爱好，不是说我喜欢理财啊，你喜欢足球，哎，他喜欢摄影，不是这么回事情的。你可以对足球对摄影都不感兴趣，但是理财却是所有人都逃不掉的必修课。不是你可以选择对理财感兴趣或者不感兴趣，而是你没得选择，你必须去理财，去理财。哪怕说你去理财的结果可能会让你在一段时间内出现投资亏损，你也不得不去承担这样的风险，因为这个世界很残酷，逆水行舟，不进则退，不理财必死无疑。我感受到的第三个理财智慧啊，就是集中优势兵力打击敌人，而不要去分散精力到处布点。大富翁游戏中有一个很重要的规则啊，就是每一个片区的地皮你买的越多，那地租就越高。比如说你在这个片区上只有一块地皮，那对手走到这里要付1000元，但如果有四块地皮都是你的，那人家走到这四块地皮中的任何一块上面，对不起，你都得支付4000元。另外啊，还有规则，就是说房子造的级别越高，地租增长幅度就越大。比如你在一块平地上盖一层楼的平房，那可能是要花4000元，但今后每次租金可以多收1000元。而如果你在一块已经建了2层楼的房子上再加盖一层楼，可能你要花8000元，但是今后每次租金可以多收6000元。你看，投资回报是呈现几何级别增长的呀。所以啊，玩大富翁游戏的制胜秘诀不是简单的说尽可能多拿地，而是在同样的条件下能拿连在一起的地皮，就不要拿单独一块的地皮。而在我们选择盖楼的时候，要优先把一幢楼盖到最高级别，而不要把每一幢楼都非常平均的一点一点往上盖，这才是真正的致富秘诀。
力哥说理财简单又好玩，跟着力哥走，理财不用愁。
听到这里啊，你可能会问了，力哥，你之前不是反复说投资讲究的是资产配置，要分散投资，分散风险，你不是说巴菲特的集中投资我们屌丝是学不了的吗？咦，怎么现在又开始鼓吹集中投资了呢？其实啊，这是两码事。在金融投资上，没错，我们的确应该分散投资，但是在对于我们自身的投资以及创业投资上，我们就不能再东一锤子西一榔头了，一定要集中火力猛攻。因为我们每个人的时间精力那都是有限的呀，不可能啥都懂啥都精啊。所以我们在自我投资的时候就一定要有所取舍，不能把自己打造成一个万宝全书式的人物，而应该努力把自己打造成一个梯形人才。梯形人才啊，这梯里面这一横啊，表示你有比较广博的基础知识面，而梯里面那一竖表示你有比较高深的专业知识的积累的深度。一个既有广博知识面又在某一个知识细分领域有比较深的积累的人，哎，这种人往往就特别容易在事业上有所成就，因为他专注某一项专业知识啊，就能够以此为生。 但由于知识系统是互相串联的，它要有横向上的比较广博的一般性知识积淀，所以它就容易在纵向的知识的专业知识上获得比较深的理解能力和创新能力，能够出成果。而广博的知识积淀啊，它主要就是在我们学生时代打下的基础，到了工作以后，则我应该拿出更多的时间精力用来在专业知识上下功夫。另外创业也是一样的道理，现在啊，很多企业都面临着多元化和专业化之间的矛盾啊。我觉得吧，如果你的企业还没有增长到 BAT 这样的级别，那么一定要坚持专业化。在一个很细小的一个细分市场中积累优势，毁灭性的打击敌人。毕竟啊，隔行如隔山，在今天这样一个社会分工高度专业化、高度细致化的时代，你在某个行业中的成功经验并不一定能够简单复制到其他行业中。与其多元化经营，把钱投到自己其实并不那么擅长、并不那么有把握的地方，还不如老老实实耕耘好自己最擅长的那一亩三分田。我能想到的第四个理财智慧是控制好手里的现金流，真他妈太重要了呀。我们的钱在大富翁游戏里啊，主要有这么三种形式存在，一是身边的现金，二是银行里的存款，三是房地产。在游戏刚开始的时候啊，我们每个玩家手里的原始资金那都是非常有限的，不可能把所有地皮都买下来啊，并造起最高级别的房子。更何况你把钱都放在身边，那也没有利息呀。所以我们就会把一部分钱选择放在银行里啊，这样一方面更加安全一点啊，尤其是遇到小偷或者是一些意外事件啊，又或者是你的对手用一些卡片来和你均平付的时候，往往你损失的都是身边的现金，而银行里的钱还是安全的啊。另一方面，你在银行里的钱还可以吃利息啊。但如果我们只是为了安全和利息，你就把大部分甚至全部的钱都放在银行里，那就会出现现金流危机。当你走到一块地皮还没有人买，哎，这时候你想去买，但是一摸口袋，哎呦，身边没钱了，这时候悲催了呀。你想直到你下一次再经过银行，你才有机会把钱拿出来，而到你到达银行下一次到达银行之前的这段时间内，你就没有钱去买地皮了呀，这时候你就非常被动了呀。因为说到底啊，大富翁游戏它不是靠你银行利息多少来决胜负的呀，而是靠谁买的地皮越多，那获胜的概率就越大。一旦遇上现金流危机，你才会意识到把钱放在银行里安稳吃利息相比，身边留有足够的现金来应对随时可能出现的投资机会，这一点更加重要。当一个玩家他已经出现了现金流危机的时候，哎，这往往就是他最后破产的先兆，因为你这时已经没有能力再去买地皮造房子了，而别的玩家还可以继续买地皮造房子，你们之间的财富差距就一定会越拉越大啊！这就有点像我们在康乾盛世的时候闷头睡大觉，而人家英国人这时候在拼命搞工业革命，那我们被人家超越，最后被人家欺负，不是迟早的事吗？开企业做老板的人啊，都很清楚现金流对于一家企业来说是何等的重要，可以说是关键的关键啊。很多企业最后倒闭，它不是因为资不抵债，而就是因为现金流断裂。在家庭理财中，保持良好的现金流同样非常重要啊，这是力哥此前节目里多次提到的。保持资产流动性啊，至少有这么两个作用。第一是应对生活中的不时之需啊，这就需要我们留出3到6个月的家庭支出放在货币基金里面。但 保持流动性更重要的一个作用啊，是等待投资机会的出现。绝佳的投资机会往往不是经常能够出现的呀。最成功的投资者往往都有足够的耐心，他们会像豹子一样，大部分时间都是静静地守在那里，观察猎物的一举一动，直到最佳时期出现啊，才会突然啪猛地扑向猎物，然后赚翻了。我想到的第五个理财智慧是啊，有时候我们在生活中，在投资中，一定要学会以退为进。在游戏的前期啊，因为还有大量的无主之地等待着你去买，这时候我们都不希望出现一些意外，导致你被抓进监狱或者关进医院里面，无法继续游戏。因为这个时候啊，人家都在拼命的买地，而你呢，只能在一边干瞪眼。这样你干瞪眼的时间越长，你的劣势就会越明显。但是到了游戏后期啊，大部分甚至说全部的地皮都已经名花有主了，而且许多地皮都已经建起了顶级的建筑物的时候，那个过路费高得吓人啊，这时候暂时性的离场可能反而是一件好事啊，因为这可以避免你不幸走到人家的地皮上，支付非常高昂的地租，从而瞬间破产的风险。而其他那些个还在游戏里掷骰子的玩家，他们就不得不继续面临这样的一种巨大的风险。这就是以退为进的妙处。在现实的投资市场中，我们也要学会在市场大环境不好的情况下以退为进，现金为王，不要老想着和市场大趋势作对。从经济基本面上看，这两年中国经济其实一直都没有什么好的起色，突如其来的一波牛市在很大程度上掩盖了中国经济基本面下行的危机，而当股灾来临以后啊，更多人开始意识到了中国经济深层次的问题。如今啊，不但是说股市不行了，而且随着央行不断降息刺激经济，固定收益类资产的回报率也在不断下滑啊，无论是货币基金，还是银行理财产品、券商理财产品、保险理财产品，或者说是一些债券类资产，它的收益其实都在下滑。一些风控比较好的 P2P 的收益也在不断下滑。而那些个依然用很高的收益率来吸引投资者的 P2P 平台，他们则面临着较大的跑路风险。另外现在除了一线城市，绝大多数城市的房地产也不再具备较高的投资价值。另外像一些黄金啊、艺术品啊，这些偏门的投资门类目前也都不是非常好的投资时机。再看创业投资，它也是一样面临着很大的困境。因为宏观经济不好嘛，那许多传统产业的日子都好不起来嘛。但老板日子不好过，员工的日子自然也不好过啊，你想要去跳槽那就更困难了呀。而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新经济又怎么样呢？表面上看当然是一片风光啊，机会多多，但实际上啊，互联网创业的失败概率比传统行业要更高啊。现在许多所谓的互联网创新啊，只不过是在兜售一个概念啊，然后就忽悠风投来烧钱，那等钱烧光了以后呢，那就天晓得了嘛，反正这钱又不是我的，先烧了再说。所以现阶段并没有特别特别好的投资机会。那面对这样的一个投资市场，一个比较稳健的投资策略就是以退为进，现金为王啊，就像我上面说的，不要盲目出击，而要优先保持资产的流动性和安全性。一方面啊，如果未来我们会面临更大的经济危机，那你至少本金不会受损啊。另一方面，危机危中存机，往往市场恐慌到极点的时候，也是最佳的投资时机。这时候只有你手上依然拥有大量现金， 才能够有机会淘到真正的便宜货，赚大了。好，我总结的最后一个理财智慧是，投资理财这件事啊，有时候运气真的很重要。大富翁游戏的输赢啊，很大程度上它并不取决于你的智力，而是取决于你的运气。往大里说，我们的爱情、事业乃至于我们整个人生，虽然不像大富翁游戏那样完全是掷骰子决定的，但多多少少都有运气的成分啊。大富翁游戏中有一个经典角色叫沙龙巴斯啊，是中东石油大亨，我非常喜欢。他有一句口头禅叫人生不如意十之八九。每一次他受到别人陷害了或者是亏钱的时候，他都会说这么一句口头禅。运气这个东西啊，靠学习和奋斗啊，可能真的是改变不了的。但是我们可以学着用正确的积极的心态来面对捉摸不定的运气。如果说你最近这两年诸事不顺，运气很背，这时千万不要气馁，你要好好的学学沙龙巴斯先生，潇洒的说上一句话，哼哼，人生不如意十之八九 ，Let it be。你要相信啊，你转运的时间很快就要来了，这样一想，你的内心也就释然。反过来说，当你这两年春风得意、鸿运高照的时候啊，你也千万不要盲目乐观、盲目自信。别忘了老子说的呀，福兮祸所倚，祸兮福所伏。一个人不可能一辈子倒霉，也不可能一辈子走运。大富翁游戏中啊，就用了一个规则，对好运气这个东西进行了限制。我们知道啊，两颗骰子如果掷出相同数字的话，就可以再多掷一个回合，但如果你连续三次都掷出相同点数的话，哎，那不好意思了，到第三次你就会直接入狱。还是那句话，出来混，迟早要还的。人生如游戏，游戏如人生。透过大富翁，希望你学到的不仅有理财智慧，更有人生智慧。